同修已经许愿吃全素，解除邪淫，是不是即便许愿了，也要忏悔在许愿之前吃素和邪淫相关的业障，对吗？
那当然了，你说我从今天开始不偷东西了，那你过去偷过东西算不算犯法啊？犯罪啊？你不能说我今天开始好好的洗心革面，不再不偷东西了，不就代表你以前的偷东西的这个罪就没有了？不是这样的，重新还是要忏悔掉，你才能有新的啊认识和发展，说以后我才不做，明白了吗？
感恩。是不是许愿了等于了断了这个恶，但是没有完全剔除之前的业？是不是在许愿了之后，再针对性的忏悔这个业障，就会很快的消除这个旧业了，并且也能帮助我们以后更好的持这个许了的戒？
是的。
感恩师父。网络弘法，微信加陌生人为好友后，然后发师父的开示，还有网站连接给师父，对不起，给陌生好友，这样发一个是算度了一个人吗？还是发了对方看了有互动才算度人？
一般的来讲，如果你给他看到也算度，但是呢，这个没有深度啊，这是只是一个啊介绍。如果真的能度到的人呢，就是说跟他有互动，他开始学了，那基本上你算度到一个了。明白了吗？所以很多人傻傻的，那你说给人家介绍一个朋友，没有结婚不成功，算不算介绍啦？也算的呀，对不对呀？但是如果他结婚了，你成了，那这个是更好，明白了吗？
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师父在2016年6月10号的录音中有很多人在人间结婚了离婚，结婚了离婚，但是他一辈子修行，那最后堕瑞兽。同修问，因果通三世，有的师兄承受着前世的果报，婚姻几经坎坷，离异几次，修学心灵法门后发愿一门精进，努力修心改过，拼命修，广做功德，积累上天资粮，也许愿一世修成，但由于在人间有几次婚姻，是否无论怎么修，往生后成不了菩萨，只能成瑞兽呢？请慈师父
慈悲开示。这两三次婚就变成瑞兽了？你们自己编的，我可从来没讲过啊。啊，一个女人结两三次婚就变成到天上去做瑞兽了，哎呀，傻姑娘了，记住了，好好的修，一世修成靠的是愿力，如果大愿大力照样能够上去，如果没有大愿大力，基本上她的业障还是很重，因为一般离两三次婚的女人，她的感情上不是欠别人，就是人家欠她的，还不了，下辈子再偷人还要来受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感恩师父。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，有的同修会痛哭流涕，而有些同修一般不哭，没有眼泪，但是也是很诚心很认真的念，也非常忏悔自己以前做错的事情，这样念的是否也有效果呢？
当然有效果了，痛哭流涕那是在忏悔他过去，如果很多人一直在忏悔，他是表现形式不同，他不一定哭，但是他心在流泪。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啊，欠了人家很多，年轻的时候有很多恋人啊，他们真的爱我们，但是我们抛弃了他们，我们对人家对不起别人，包括我们的老师、同学、朋友，还有我们的亲人，心中总有亏欠。这个时候痛哭流涕是一种表现方法，还有一种方法呢，那就是什么呢？就是 啊，心里内心在伤痛，这都是一种表示啊，一个忏悔的一种感觉。所以不在于外表的形式，在于内心的这个改悔改的深度，好吧？
感恩师父。有关为众生祈求的问题，师父的白话佛法第八册第十九课第三段有，一个人发心的大小也影响着功德，想有大愿力大功德，跟观世音菩萨祈求说，我求菩萨保佑所有的人身体都好。师父问你，所有的人是不是包含着你呀？你跟观世音菩萨说，我要让所有的人身体都好，第一你是包含在里面的，第二你让所有的人都好了，所有的人的功德都聚在你这里，因为是你在替别人求，你说是替你一个人祈求的功德大能量大，还是替全世界众生祈求的功德大能量大？这个就是发心的大小影响着你的功德的大小。师父，我们的问题是，一，我们求菩萨保佑所有的人身体都好，这个跟大做大回向的区别在哪里？
实际上大回向也是一个啊，这个就是让自己的功德能够回向给众生，明白吗？这个上报三重恩，下济三途苦啊，是吧？就是实际上是什么呢？也就是把自己回向，把自己的慈悲心回向给众生。那么你说说看啊，如果我们今天替众生天天在求，你是不是大回向啊？你是不是用慈悲发心啊？你这个发心发的大不大？非常的大，明白了吗？啊，就是这样。
师父在2015年7月17日的节目中说，为众生祈求就是增加功德，但是在为众生祈求增加功德的时候，你的功德能力不够，那你根本祈求不了，而且你也帮不了别人，也帮不了自己。那么在不知道自身功德能力够不够的情况下，我们要怎么样发心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你这些话其实白话佛法书上都有，你没有能力你怎么救度众生？你自己知道自己没能力，你说你怎么发心？自己知道没有能力就更要发心，知道自己做了不好就要拼命的去做，知道自己功德不够就拼命的去做功德，那这样你才能有能力去帮助更多的有缘众生。
感恩师父。有些有某种重病的同修，每天跟菩萨祈求保佑全世界得这种病的人都好起来，这样祈求是否如理如法？是否算一种大愿力？如果说菩萨都不动别人因果的，个人有个人的业障，那么这样求有用吗？
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愿力吧，这个愿力虽然不能做得到，但是有善的愿力总是个好事情啊，因为虽然菩萨都不能动人因果，但是菩萨可以让你自己改变因果。
感恩师父。
有些同修学佛修心几年，做了很多功德，但没有发生很大的好转，而产生了怀疑，逐渐懈怠。深究其中原因，是不是一方面他们业障还很重，量变不足以达到质变，让他们看到很明显的效果？第二，是不是他们所做的功德里边没有佛性，没有菩萨的慈悲喜舍，所以是在修福？第三个原因就是不肯持戒，还在不断造新业，漏得太多，这样说对吗？恳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一般的呢，比较长时间还没有效果呢，有求就是说人间的有求太重了，明白吗？如果人间你比方说你发了再大的愿，你也是为了自己求一点事情，这个愿力啊就没有了， 这只是一个功德，为自己求的功德，就是为自己求一些善德，把它把功德转换为善德了，就说我用这么多哎呀做功德的事情，慢慢的来求自己家里好啊，某一件事情好啊，整天求这件事情，那你就变成善德了，这就功力不够了。所以再加上自己本身啊也没有持戒，你这句话讲的对的，一个人不持戒的人念经小房子的效果不好，一个人不持戒的人他求菩萨不灵的，明白了吗？就是这样。
明白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关于放下自我是个非常难的事情，如何做到放下自我？是不是经常要想到苦乐都是空的，想到一切都是不长久的，生出出离心就更容易做到呢？恳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你已经讲过了，对啊，这只是一个部分呢、啊。放下自我的人就是脑子里净想着别人的人，经常检点自己，想一想我做什么事情是不是为别人了，还是整天是为自己考虑的，这样你时间长了就放下自我了。好了，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白话 佛法中说，人生的过程都是缘起缘灭，那我们学佛人遇到恶缘是去化解，那么对于人间的善缘，除了佛缘以外，是应该慢慢了缘，还是继续续缘？恳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恶缘要把它了缘，善缘要继续续缘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共修时有重症病人的同修参加，而且是师父看过图腾的，知其业障很重，请问会影响共修的气场吗？会对别的共修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？如果有应该怎么做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我没听懂你什么意思，就是说他在共修会怎么样啊？他跑到共修会来，他讲话了吗？发牢骚吗？什么意思呢？我听不懂啊。他如果就是来磕磕头念念经，那有什么影响啊？
好，请师啊、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当我们在群里弘法发出去的文章或视频，是否要自己先阅读或观看才发出去？另外每次可发多少次，或是要相隔多久才发第二个弘法的资讯？每天可发次数要如何把握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要发一千次、一万次、万万次、一亿次，让每个人都闻到佛法，不停地发，发到手软，继续发，就像师父一样，弘法弘到腿软，继续讲，一辈子活着就是要救人，除了救人还是救人，你才没到人间来白来。很多人一辈子有钱有什么用啊？根本不能救人的，根本不能配一个做人活在世界上，就像个动物一样在享受，有什么用啊？所以活在众生生命当中，活在自己的慧命当中，这个人才是真正的人生。
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观音堂有一些过期的宣传资料，在可以修改日期的情况下能否继续使用？对于实在不能再修改的宣传资料应该如何处理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能改的就改，明白了吗？时间能改的就改，不能改的呢包包好扔掉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师父无所谓的，只要能够救人。所以以后你们印东西记住了，日期啊不要来不及印上去，可以印个啊，只要啊这个海报啊或者怎么样啊好的，那时间可以自己敲上去嘛，那这个东西就可以一直用了嘛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你把日期一用一印上去，那以后就不能用了，对不对啊？这样节约纸张啊，也节约能源嘛，对不对？
对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